很高兴礼拜天又跟大家相见在这个地方。那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在过去的两三年，她自己把自己封闭在家里面，因为她经过一些挫折，一些难过的事情，以至于她有点类似自闭的，每天关在家里面面对自己，面对过去的伤痛。她自从前一阵子开始来到教会以后，她发觉每一次的敬拜赞美，每一次在分享信息的时候，都触动了她的心。他每一次坐在教堂里面，都深深的感觉到神的手触摸他，在安慰他，在鼓励他。他说他的心情不再一样，他不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开始走出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他的脸上的感觉跟那个脸色跟那个容光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小组的人跟他说：“哎，某某人，你跟你几个以前进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遇见你的情形真的不一样。你看起来真的感觉比较喜乐，比较平安了。”他说：“是的，我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因为他感觉到神跟他同在。”那两三个礼拜以前，一个礼拜三晚上，我们邀请了林大中牧师来这里做医治特会的时候，他说那天晚上林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隔天早上我起来发现我整个人变了，我好像变得非常有体力。我让这个人充满了活力，我好像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你来到教会，你认识上帝不是只是一个过期的上帝，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呼求神，相信神，神的能力会介入你的生命当中。神不是在天上只看着我们在那里经过人生的一些苦难或者人生的一些低谷而已，神何等渴望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当你呼求他，当你打开你的心，要求他进入你生命当中，借助你的情况当中的时候，神何等的渴望帮助你，带领你，怜悯你，带你走出来。所以邀请你，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上帝，或是你没有经常经历上帝，经常要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情景当中，敞开你的心，呼求神，神一定会让你经历到他的同在，神会让你感受到他怎么样爱你，怎么样的关心你，怎么样的在乎你。我经常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尤其是不是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他们到教会来，他们第一个观念说教会是一个很沉闷的地方。他教会非常沉闷，我进去我不知道要该做什么，而且气氛好像蛮沉闷的。他们说上帝好像非常严肃，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是上帝怎么惩罚人，你又做不好，神就要给你公义，就要给你审判。他说上帝非常的严肃。他们说教会的讲道他们也听不大懂，他们觉得跟他们生活没有关系，这是主要他们三个不愿意到教会来的原因，主要原因。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我们希望每一次礼拜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都可以让你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的气氛是一个爱的气氛，每一个人的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彼此提携。我希望我们每一次的分享信息是让你可以了解，而且跟圣经有关系，不仅这样，而且跟你的生活有所关联，让你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可以应用你所知道的圣经的知识。圣经的真理不是只是让我们一个知识上的真理而已，是你可以用在生活上面的。那天一个姐妹 email 给我，她说几天前我带我的一个朋友到你们教会来，我非常的担心，我也为这个朋友祷告了好久，我非常担心他生平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对教会的感觉会是怎么样。他那一天我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带他来到教会，我生怕他不喜欢我们教会的气氛，我生怕上面的讲员所分享的信息他听不懂，以后就不到教会来了。他说很高兴那个朋友回去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教会是这么活泼，这么充满爱，这么充满能力，你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是这么样的，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上面。他说他很感到欣慰，很大的高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聚会，让你可以带你的朋友来，尤其是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来，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敬拜赞美听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神的能力。不仅这样，他们会觉得上帝真的是不严肃，很幽默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的话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的。所以弟兄姐妹，那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希望礼拜天在这个地方可以创造一个环境，让你可以尽情的享受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能力，并且我们分享的信息可以触动你的心，让你觉得说这样信仰是值得我来认识的，这样信仰是值得我来追求的，这样的神是值得我来敬拜赞美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都有不同的责任。前几个月我跟大家分享到耶稣所分享的你生活的态度的一些信息，我今天要继续第三个，我们人生的态度。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人生最大的能力的限制，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最限制你能力的是什么？是你的态度。 他当你的态度不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能力发展出来，你没有办法成就原本你可以成就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态度。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责任我们是需要负担起来的，因为里面叫做 responsibility， 就是叫负责任的意思。看 next powerpoint， 这个意思就是用两个字合起来是 response and ability。 什么叫责任？责任就是说你反应的能力。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要做不同的选择，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包括你的出生、你的长相，也许你的过去不是你能控制的。没有人可以决定我的父母是谁，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决定说我出生要长得什么样子，出生要长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但有些事情是神给我们你可以掌控的，这就是责任。责任就是你反应的能力。从小到大，到我们见主面的当中，会有不同的事情，不管是你学业、功课、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反应的能力。一个人当不能反应你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情况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非常能反应碰到问题的人，一个对的态度的来反应他的事情的人，他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基本上在人生里面有三种人，我们看 next powerpoint。 第一种这种叫做 accuser， 英文就是怪别人的人。这种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经常怪在嘴上的就是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这样子我就不会成为这样子。你要为我的不舒服负责，你要为我的不快乐负责，你要为我的现在生活悲惨负责，你要为我的没有工作来负责，你要为我的不健康来负责。这种人当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是找借口怪别人，他可以为所有的事找出借口来怪别人。我要告诉你，你如果经常是一个喜欢找借口怪别人的人，你永远有可以找到借口的时候，永远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借口。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找借口的人。一个找借口的人往往没有办法在人生旅途当中成就更美好的事情。一个科学家Benjamin Franklin 他这样说，一个人如果 good， 他对很会找借口是 very good， 对找借口是 very good 的人， he won't be good at anything else， 他不会对其他的事情是很有成就或者很有好处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很会找借口，他不会成就其他的事情的。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或是我们有意无意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怪罪于别人，都是因为你这样。有时候我们怪我们的老板，怪我们的父母，怪我们的老师，怪我们的配偶。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你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快乐一点。可是我怪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争气一点，如果你读书好一点，我就不会这么不喜乐，我就不会这样的需要这样辛勤的工作。我们怪到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怪到我们同事，如果你对我好一点，我在这里工作就会喜乐一点，如果老板给我加薪多一点，我生活就会喜乐一点，就会快乐一点，就不用那么样的挣扎。所以我们经常在找借口在怪别人，有时候怪来怪去，怪到没有办法怪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怪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最会怪人的就是亚当，就是我们老祖宗。圣经里面记载说，当上帝问亚当说，是谁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那亚当怎么说？他说，都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他不仅怪夏娃，他还怪上帝，他夏娃叫我去吃那个 果子的。但是夏娃是你创造的，是你创造了那个，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去吃的。所以他不仅怪到夏娃，还怪到上帝。那他上帝问夏娃说，那是你为什么去吃那个果子呢？他说是那蛇引诱我的。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会怪别人的人，他没有想到是自己受诱惑禁不住，而是说是你，因为你才我才这样子，因为那个女人我才吃了这个果子，要不是他我就不会这样做。因为讲到有时候我们人生我们很会这样子，我发觉小孩子从小最有这种倾向。我记得经常我早上要载我孩子到学校去的时候，有时候很赶，他们应该8点到学校，有时候他晚起来或是动作比较慢，我从7点45分开始从我们家出发，勉强的可以在8点之前赶到学校。那么我孩子经常在车上，爸爸你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开快一点。然后如果那一天迟到，他会说，爸爸都是你开太慢了。 不是你开太慢了，他没有想到说是他衣柜他自己玩起来了，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他没有想到说是因为他晚出来上车而引起迟到，他只想到说都是你没有开快一点，下次你一定要开快一点，不然的话我就会迟到，我就怪你哦。我们人生就这样，我已经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在怪别人，指责别人。弟兄姐妹，你不要这种习惯，停止怪别人。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当不如意的时候，当你的健康发生问题，让你工作出了状况的时候，不要老是想到别人。你如果想到别人或其他原因，你永远可以找出那个借口，成为你借口了。你永远不要去做那个事，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来负责。另外一种人什么人，就是找借口的人。他们经常嘴边讲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的出生不好，是因为我的学历不够，所以我才是这个样子。他们经常找借口，但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找借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这样子，因为啊我的出生啊不是夹着银汤匙，所以我要生活中这样的挣扎，因为啊我的教育水准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有好的工作。是的，这些也许是阻挡你很快速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些因素也许是让你为什么那么需要比别人更多的挣扎的原因，但是不能成为你的借口。你如果永远要找借口，这个借口永远成为你成长的避风港。你如果经常要找借口，这个借口经常成为阻挡你成长的避风港。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找借口的人，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找借口。因为我怎么样，我经常啊，在我诊所里面呢、啊，帮助一些人在减肥。他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哇，因为我的先生买了很多酱腐在冰箱里面，所以我吃的我胖了。哦，因为我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啊最好吃的、最会胖的东西都在我面前摆着，所以我就买回来了，所以我就胖了。一个太太啊，去经常喜欢 shopping， 花很多她不应该花的钱。她有一次到百货公司里面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知道他不应该买，因为这个很贵的衣服他也负担不起，他希望credit card去付。他站在镜子里面看，哎，很漂亮很漂亮，那是很漂亮，我应该买。他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哎，你不应该买，你不应该买，你不应该这样浪费，你要为自己的经济来负责。那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他，你买你买你买你买你买，他知道这是撒旦魔鬼的声音，一个黑暗势力告诉他，你买你买，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个黑暗势力推到我后面去。他说没有想到那个魔鬼到后面讲说，哎，从后面看也很漂亮，所以我就买了。啊，经常我们找这样的借口，我们不断的怪上帝或者指责是撒旦魔鬼攻击我引诱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无所不在，所以我只好买了。我们经常找这样借口，跟那些肥胖的人一样，是因为我的先生或是因为我的太太买的东西，买了我不应该吃的东西放在家里面，因此我胖起来。他没有想到他应该为他自己的饮食习惯来负责，他只想到说我要找借口，不是我的原因，是你的原因，是你的原因。或者当我给他们药吃不行的时候，李医师，你的药不好，你的药不好，你的药不好，你要换药换药换药，退我钱退我钱退我钱。那他问他你的生活习惯怎么样，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借口。所以第二种人是找借口的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找借口的人。找借口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成就神在他生命中所要成就的。第三种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选择负责人的态度。这种人当面临问题的时候，面临挫折，面临困难，面临人生的一切的时候，他们选择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不会说我要怪别人，我要找借口，他们说我要负起这个责任。是的，我要负起这个责任，不是别人，也许别人是原因之一，也许我可以找某某借口，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引起的。我前阵子跟大家分享雷根总统在当总统的时候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有一次他的幕僚提出一个非常改革经济的计划，在那一年美国的经济非常的萧条，许多的压力都面临到白宫。那雷根总统的幕僚团就想到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终于由他那个里面的幕僚长好像也是前年，那时候也是前年的样子，他就提出一个计划说，哎，雷根总统这个计划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就把计划带到雷根总统前面来。雷根总统看一看就是说，哎，这个计划好像有所不妥，如果根据这个计划下去，经济不仅不会更好，而且会更糟。但这个前提就用尽各种方法要 convince， 要让那个雷根总统相信这个计划是非常好的。雷根总统到最后说，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照你的计划去做吧。所以雷根总统采用这个经济计划， 果真没有多久，六个月以后，不仅经济情况没有好转起来，而且比以前更糟。记者们非常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计划失败了，记者们更想知道是谁提出这样的计划。在这个社会之上就是这样，当你有犯错或失败的时候，所有的指责都临到你的身上。所以白宫被迫就只好召开记者招待会来解释这次为什么经济计划会失败的原因。啊，记者们发问了非常多的问题，终于来到一个记者，他发问这个问题是雷根总统最不想在那一天被发问的一个问题。这个记者说，雷根总统，这个计划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是你的计划，你的 主意呢，还是别人提出来的？你知道雷根总统没有思考半秒就说 Absolutely is my idea， 一点都不用犹豫，这就是我的主意，是我出的主意，不用怪别人，我负起完全的责任。那时候钱尼坐在旁边，雷根总统事后描述说，他看到钱尼的眼泪就这样掉下来。以前你知道那是他提出来的计划，但是雷根总统更知道，虽然是我的幕僚提出来的计划，但是我是当事人，我是主管，我是最后决定了的。既然我做了决定，我要做完全的负责。他没有怪罪罪钱尼，他还没有为自己找借口，他只自己担当起这个责任。像那个事后钱尼说，这样的老板，这样的总统，我一辈子都要跟他，我一辈子都要跟这个人一起服侍，一辈子要跟这个人工作。弟兄姐妹，你要成就你生命更高的，你要让人尊敬你，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你一定要为自己的一切，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而不是老是怪别人或者找借口。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也许你面临事业失败的时候，也许你是面临你生命当中的低谷，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你的孩子有问题，你的孩子误入歧途，你不知道你未来的方向怎么样。我告诉你，先思考自己，我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而不是怪罪别人。我经常看到很多父母，他们不仅为自己找借口，还为他们的孩子找借口。前阵子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说的，他说他访问了上万个父母，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父母，他问他们说，如果你有机会重新再来一遍教育你的孩子，第一个你想改变的是什么？如果你有机会重新的再教育你孩子一遍，你第一个要改变的是什么？他说最大多数的人讲说，我会让他多做一点，我为他少做一点。他这个答案让他感到惊讶。他的很多父母当他们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回过头去看，发现他们做错了。为什么？他们帮孩子担当了太多的责任，他为孩子找了太多的借口。当孩子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他们就用最简单容易的方式就帮他们解决了，就帮他们带领出来。他没有让孩子面临负责任的时刻，没有让孩子挣扎过，以至于孩子们到后来成为一个软趴趴了，没有办法经历人生冲击的人。而且我们思考，我们是经常这样子。我经常看到来到我诊所的那个妈妈们，当他们来看孩子的时候，有的孩子六七岁的妈妈还在帮他喂饭，你知道吗？哦，我家孩子不吃哦，你喂一口，我喂一口。哦，我孩子打针好可怜哦，抱得紧紧的，每次我要跟那个孩子打针的时候，好像要进入一个什么重症地一样，要突围而出。因为妈妈，哦，好可怜的，我孩子要被打针。我们经常会这样子，我们非常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非常保护他。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不让你的孩子从小学习负担责任的话，他长大不会知道怎么样负担责任。我也看到很多父母，他们带领他们二十几岁的孩子来到心理医生的前面说，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个孩子住在我家里，吃我的，住我的，我供应他一切，他的车，他的水电我都供应他，这个孩子就是不高兴，而且不会做事，不想出去做事，对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但是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孩子还对我生气，还气我，住在我家里用我的吃我，还对我不高兴，还要看他脸色。你知道吗？经常是因为我们把孩子宠坏了，我们从小没有让他学习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知不觉的为他找借口，为他怪别人。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孩子出去打球输的时候，哦，一定是那个人，对方误判球，那个球明明应该是进的，他说错了，哦，我们就开始跟孩子这样找借口了。哦，都不是你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人就是故意这样，球明明进的，他说没进，有进的，他说没进的，他说进了。我们就可以为孩子找借口，慢慢无形中孩子就学习了， 我要为我的生命找借口，我要把我的气出在别人身上，我要把我的失败、我的挫折怪罪在别人身上。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就这样做了。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神怎么说？神说，我把祝福摆在前面，我把责任摆在前面，我也让你有机会可以选择找借口，可以指责别人，但是我要你选择那个负责任。你知道吗？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自由是什么？可以选择你面对人生问题的态度。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你可以做你所做的任何事情，真正的自由是当你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你有选择怎么样反应态度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可以任意而为，真正的自由是当你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决定你要怎么样反应态度的自由。所以人生到后来都是一连串的选择，从小到大都是一连串的选择。你要选择是负责任，还是选择终至于你没有办法成就神要为你成就那个丰盛生命的那个指责别人或者找借口那个生命。我们经常要这样选择负责，在我们生命当中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上帝也这样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另外一个版本说，向上帝交账。神说，有一天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要向我交账的。你有没有为你的人际关系负责？你有没有为你的个性负责？你有没有为我给你的那个才干负责？你有没有为我交在你身上那些财富负责？你有没有这样负责？或是你老是找借口，为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找借口？一个故事这样说，他说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授在那个地方。那个教授在集中营过了非常悲惨的三年的生活，因此他在出集中营以后，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的他对人性的观察。他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记载，他说，所有在集中营关过的人都会知道，有某一些人怎么样走过一个一个的牢房去安慰其他的人，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身上仅有的一点点赖以生存的食物分享给其他的人。他分享说，这样的人不多，但是足以证明一个事实，人类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他们可以剥夺他的衣服，他们经常没有衣服可以穿，经常赤身裸体的在纳粹那些军官的前面要站着。他手上的结婚戒指也被那些纳粹党员的拿去了。他剥夺了一切，但是他有一项他没有办法剥夺的，就是人类最后一种选择的自由，就是什么？在任何环境当中，我可以决定，我可以选择我的态度。他们可以剥夺我的衣服，他们可以剥夺我的戒指，他们剥夺我的鞋子，他们可以剥夺我身上所有的一切，但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剥夺在我里面那个决定，那个为我不管在任何情况当中，我选择怎么样态度面对我人生的那个选择。将军，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情况也许会改变你，情况也许会让你挣扎很多，也许你的出生、你的父母、你的环境、你的遭遇让你跟别人不一样，需要更多的挣扎，但是终将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上次看到关于纽约在 Brooklyn 跟那个 Flushing 中间那个大桥，如果你到过纽约的人都知道，到 Manhattan 跟那个 Flushing 中间隔了一个海湾，那海湾上面有一座非常出名的桥。1989年我在那里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住在 Flushing， 那我的医院在 NYU， 在那个 Manhattan， 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早上我要经过那个桥，是一个非常高的桥，非常长的一座桥，每次经过就要丢3块钱。那个桥是在1860几年时候建造，是一位工程师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是工程师，他们两个所建造的。当时这个父亲就提出这个计划说，每一次从曼哈顿到这个地方要经过绕道很远，是很浪费时间，很浪费汽油。他们想说，我们在这中间造一座桥，让人可以开车经过去。这个爸爸把这个计划提出来到市政府去，市政府的人评估了一段时间，觉得说不可行，这样桥不可能造出来，这么大的一个 gap， 一个空间，不可能造桥过去的。 但这个建筑师说绝对可以，根据我的计划怎么怎么样。终于他们说服了那个市政府，他们开始1860几年就开始建造那一座桥。建了没多久以后，很不幸的，这一位工程师的爸爸跟这个儿子，因为在建筑时候的一个意外，他的爸爸过世了。这个建筑师的儿子以至于全身瘫痪，只剩下一个手指的可以动，但是他脑筋还是非常清楚了。大家想说，这两个人是唯一知道懂得如何造这个桥的人。这个父亲死了，这个儿子全身瘫痪了，手指的只能一根指头动一下，这个计划大概泡汤了，不可能有所成就了。但很奇妙的，这个儿子在医院的时候，有一天他躺在那个地方自哀自怜的时候，在那里怪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子？我的爸爸因为建造这一座桥，是你给他的梦想，你要让他建造这一座桥可以造福这里的人，为什么我爸爸过世了，而且我全身瘫痪在这个地方？他说突然间上帝给他一个灵感，上帝说，你不要自哀自怜，你可以继续为这个桥负责任下去，你不要为自己躺在这个地方找借口，或是怪这个工程，怪别人。所以他怎么做？他出院以后，他仅仅用他那一只可以动的手，他说他把他的那个想法，就用手指头，透过他的手指头触摸他太太的手指头，触摸他太太的手臂，触摸他太太的手掌心，告诉他这个计划怎么进行下去。你知道吗？没有多久，这座桥终于建成了。其实由这个躺在医院里面全身瘫痪，只有手指头可以稍微动人，传达他的设计的蓝图，用手传递给他太太，这样设计出来，这样建造出来了。这个人没有为他的遭遇找借口，这个人没有为他的悲惨的生病躺在那个地方在怪罪别人，他没有，他仍然相信，我虽然只存着这样子，我仍然可以利用上帝给我的一点点成就神要在我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个人，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多糟多烂，我想不会比他更糟的。你今天可以走进这个地方来教会里面，走进来就要感谢上帝的。多少人在医院里面多么渴望里面可以走进来这个地方，你如果还有屋顶可以住，你就要感谢上帝的。多少人没有屋顶可以遮风避雨，你银行里面如果还有一点钱，你就感谢上帝，你不至于饿着了。世界上有多少人饿着？第二天不要找借口，为我们自己的能力负责。圣经里面也经常讲到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生命负责。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是一个当时被扫罗王高摩尔称为王的人，但这个扫罗王嫉妒他，不断的追杀他，他追杀他到山上到海边，他追杀到他要躲在洞穴里面。他大卫一点都没有埋怨，没有怪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你说我要成为以后的王，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追杀我，为什么要到处躲藏，躲到山上，躲到海边，躲到洞穴里面。有一次扫罗王要追杀他的时候，扫罗王躲在一个洞穴里面准备要追杀他，扫罗在里面不知不觉睡着了，大卫走进去，在那个时刻大卫大可以就一手把他杀死，解决了这个人不断追杀他的危机。但大卫说，我不这样做，因为大卫说神仍然是高抹他为王，当时的王我理当尊重当权者。所以大卫没有就轻易把他杀死解决自己的危机，他没有，他仍然尊重，他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为神交托给我的生命负责，我相信神要带领我前面的脚步。他没有指责别人，也没有怪罪扫罗为什么一直追杀他。到最后的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大卫终于成为当时的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坚持，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坚持我们的原则，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雅各的故事。雅各知道他的名字，雅各在当时，雅各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一个欺骗人的人。每次你说雅各，意思你这个是一个非常欺骗，会欺骗的人，会玩弄手段的人，会操纵别人的人，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他怎么操纵，怎么玩弄，你知道吗？他在出生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哥哥，双胞胎的哥哥要先他出来，他为了不让他哥哥先出来，圣经里面记载他抓住他的脚罗让他不出来，因为当时只有长子能得到父母亲的祝福，能承续父亲的产业。所以他在肚子里面就知道说，哇，我如果不抢先出来，我这个双胞胎的哥哥出来后，我就变成弟弟，我就没有得到祝福。所以圣经里面描述他抓着他的脚不让他出来。 还是他哥哥先出来，在他生命当中他不断的在欺骗，在玩弄手段。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爸爸要把祝福给他的哥哥的时候，他趁着他爸爸眼睛视力不好看不见的时候，他假装他哥哥的声音来到他爸爸面前领受他爸爸的祝福。他爸爸误以为他就是那个长子，原来是雅各装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终于夺了他们父亲的很多的产业，夺了很多的祝福。有一天故事的发展是，他的哥哥就到外地去了，也变得非常的发达。有一天他的哥哥要回来了，哇，这个雅各就害怕了，哎，我哥哥回来会不会要我讨债啊，或是要不要报复啊，会对我有所不利啊。所以他开始紧张，他就开始找人去送东西，故意要经过他哥哥回来的路上，那假装碰到他哥哥，那他哥哥说，啊，这个东西去哪里的时候，他要玩弄手段说，哦，这个是要送给雅各的哥哥以扫的，要让他哥哥感动，以至于他哥哥不再报复他或者对他有所不利。他是这样玩弄手段的人。故事的发展到最后，他为了逃避他哥哥，来到一个河边。在河边的时候，我想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检查自己的人生，他想说，我人生怎么会搞到这样的地步。他一直以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为自己找借口，我出生就是这样子，你看连我的名字都告诉我，我就是一个欺骗的人，我就是一个玩弄手段的人，我一辈子注定就是这样子。但是到那一刻，他来到河边，他把他的孩子跟妻子都差遣到河另外一边的时候，他开始面对自己，他开始还原自己，他开始告诉神的神啊，我不要这样下去，我不要成为一个老是欺骗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玩弄手段的人，我要有所改变。就在那个时刻，神差遣了一个天使下来跟他在那里摔跤。在圣经里面记载，天使跟他那里摔跤，摔了好久好久。那个天使是神派来的，那个天使大可以一下就把他摆平，就把他按在地上。那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圣经里面说他们两个在那里摔跤了很久很久，直到雅各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知道是神派来的天使，他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容你去。他意思是什么？你如果不改变我，你如果不改变我，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他在人生那一刻，他终于很清楚了面对了自己。你知道吗？有时候面对自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面对你的压力，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失败，面对你现在的情形，你会非常痛苦。很多时候我们选择逃避，我就不面对了，我婚姻的问题我不面对了，我工作的问题我不面对了，我没有找到工作我不面对了，我就好像鸵鸟一样把它埋在土堆里面，我就不去面对了。有时你要面对的问题真的是很痛苦一件事，但是神告诉我们，当你开始面对问题的时候，就是神的能力要介入你情况的时候。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你一直在逃避，一直在为你的工作，为你的事业，为你的婚姻，为你的人际关系在来逃避，不愿意承认，是的，是我有问题，也许别人有某一些方面的因素，但是我是那个问题的来源之一。我们当中如果有，你要开始这样面对，跟神说，神啊，是的，我不要再怪别人，我应该为自己负担起责任。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像雅各一样，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神就派天使来，神就派天使来，神不仅要派天使来，神要看看你有没有决心。就像雅各一样，他是不是一直跟他角力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放过你。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这样，你说，神啊，是的，我要为我的工作负责，为我的健康负责，为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负责，为我的事业负责。说，神啊，这样的失败，这样的挫折，我要负起责任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能力绝对进入到你的情况当中。不仅这样，你要不仅抓住神，说，神啊，我已经面对我的现实了，我已经面对我的情况了，主啊，我要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你如果像雅各一样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神绝对会祝福你。后来神怎么做？那个天使怎么做？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时候我想雅各在吓了一下子，他说，我的名字叫做雅各。那时候圣经记载里面，他第一次想到，我叫雅各，我是一个欺骗者，我也是一个玩弄手段的人，我是一个操纵情愫的人。他自己开始对自己讲说，哦，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我想那天使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雅各了，但他要告诉他，问他，为什么他要问他？他要让他清楚的自己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认清你他过去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我是雅各。在那一刻他终于知道，我承认我是一个欺骗者，我是一个怪罪于别人的人。那天使怎么说？好，他说，从今天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叫什么？你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就是与神同在的王子。 他说是的，你的过去是一个欺骗人的人，你玩弄手段，你偷了你哥哥的祝福，但是神说我不看你的过去，只要你愿意真实的来到我面前承认说我不想这样再下去了，我愿意为我的情况负责，为我的过去负责，为那些受我伤害人的负责，我愿意担当起这样的责任。神就说好，我不担当你过去的一切，我不看你过去的失败软弱，我把眼光放在你的未来。所以神把那个名字改成以色列。所以你以前是一个欺骗人的人，但是以后你不是了，你是一个以神同在的王子。神就这样看我们，不管我们人生的情况怎么样，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的失败挫折，当你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为我们所付出的责任，为我们所受的伤害或是伤害别人的一切负责任的时候，神就要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要经历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第一个步就是诚诚实实的面对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人生，面对你的情况，不要再找借口，停止指责别人，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负责，我愿意负担起这样的责任，我是那个主要的因素。不仅这样，来到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我要得到你的祝福，我过去也许错了，过去也许不成，没有什么成就，过去也许我失败了，做了错误的决定，但神啊，我相信你一定要不断的祝福我，你还要给我祝福，你要给我第二次的机会，重新再来的机会。你要不断地跟神说，神啊，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过你，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过你，我就紧紧地抓住你。当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得胜者，你将会经历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来唱一首诗歌。今天如果神借着今天的信息或敬拜赞美触动你的心，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你不需要跟别人讲，你不需要跟你旁边左右或什么人讲，你可以在心里安安静静地面对神的神啊，从今天开始我要面对我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要去面对，那求神来祝福我每个人。我相信你如果做这样决定，你今天走出去以后，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你的未来将充满了盼望、喜乐、平安、得胜、满足，将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人生。我也唱这首世界这四个，这四个说，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也不要让环境夺去我的眼，也不要让谎言使我的耳朵花尘，也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神，相信神要祝福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了更丰盛的生命。不要让世界夺去了我的心，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环境，
不要